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为我们讲授解经应用课程，请你预备好圣经，在收听中对照相关经文，明白如何讲解圣经。
现在我们来进行第二部分的讲解。
在这下半堂课，首先我们对行影的妇人这段经文会提出一些补充，接下来我们会讲解上一堂课布置的解经的作业。最后呢，我们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解经的观念，那就是同样的词语词汇，但是在不同的上下文，它会有不同的意思。
刚才我们已经看了约翰福音第八章由近的上下文得出一个结论，在八章七节这里讲的谁是没有罪的，不可能是指从小到大都没有犯过罪的。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从远的上下文也能够达到一致性这样的结论呢？如果这里讲的是从小到大没有犯过罪的人才能够执行拿石头的死刑的话，那么我们看见在旧约的经文里面，申命记22章22节，神颁布了这个律法说，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换句话说，如果是指从小到大没有犯过罪的人才能执行死刑的话，那么生命记这个经文就等于白颁布了，因为不可能实施。但实际上以色列按照神的律法把罪从他们当中除掉，是有实施过这样的石头死刑的。
如果解释成为从小到大没有犯过罪的人才能拿石头打死这个淫妇，那只有耶稣才能够执行这样的死刑了，因为从小到大没有犯过罪、没有过犯的完全人，其实只有耶稣基督一个。那等于旧约的律法是白白颁布，是没有用的了。所以这种从远的上下文来检验，就知道把你们中间谁是没罪的，解释为是从小到大从没犯过罪的，这个是错误的，因为跟远的上下文是不一致的。那从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有人问到说，哎，他们把这个淫妇带来，可是并没有把奸夫一并带来，所以他们这个就是不合法的啊，他们不能执行，这是错的。那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来看呢？
实际上呢，也不是这样来看，因为刚才的经文说一并致死，并没有限定说要一起抓来，或者同一个时间打死。重点是要把这个恶除掉，所以那个不是整个的重点。何况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到七节这里，耶稣已经讲了，你们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表示耶稣也赞成可以按照旧约的律法，你们可以去执行这样的石头死刑啊。
耶稣并没有向文士法利赛人说，你们只有带淫妇来没有带奸夫来是不合法的，耶稣完全没有，耶稣其实是赞成他们可以打死他，只是限定了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 才可以用石头打他啊。所以从近的上下我们就排除了这种说只拿淫妇来没有带奸夫来是不合法的啊，从上下文看不出来这样的结论。那申命记22章22节这里的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里讲的不是说时间上一定要同时抓到同时打死，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说两个一定都要处死刑，你不可以只留一个然后打死一个，不是的，两个都是要打死的。至于什么时候打死奸夫，什么时候打死淫妇，那个是有弹性的。比方说也有可能这个奸夫跑得快，所以他们还来不及去抓那个奸夫，但是只要抓到的奸夫 肯定奸夫淫妇都是要一并致死的，不能是只留一个打死一个的。其实这比较是生命记二十二章这里的意思，但是因为我们有时候读进去很多我们的想法啊，没有好好的去仔细的推敲观察，就很多自己的想法啊，那这个也是以后要避免的。
所以从远的和近的上下文，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把这个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解释为谁是从小到大都没有犯过罪的人是错误的。上一次的作业当中也提到了这个食物的问题，这是关于罗马书十四章四节，保罗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就根据这里头一句讲的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有这个论断别人的仆人，就引申出来说，教会里面主的仆人传道人如果犯罪了，你是不可以处理的，因为他有他的主人，他是主的仆人，主自己会管教他，我们平常的人呢没有任何的资格批评论断他。那么这样的一个解经，这样的一个应用，是不是合乎真理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还是回到我们的解经原则，先从近的前后节来看。好，我们来看这个前后文，你看这一节的前面其实讲的是非常清楚的，一到三节这里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
这个背景是因为教会里面有两波信徒，都是信徒，一波人认为我们信主了就在食物上啊都没有什么禁戒，我们要吃什么都可以，但是有另外一波信徒，他们认为啊，我们虽然信主了，但旧约一些关于食物的一些啊禁戒的规条我们仍然应该守。保罗称这些人是软弱的啊，他不认为什么都可以吃，但是保罗在这里提出的原则，吃或者不吃不牵涉到绝对的真理，所以彼此不要互相的轻看，也不要互相的论断，因为神都接纳他，我们不可以好当他是没有主人的，我们就越过我们的本分去轻看别人论断别人。
好，我们从最近的上下文知道说，把这一节论断别人的仆人拿来应用说，传道人犯罪不可以处理，他有主人，他是主的仆人，主自己会管教他，你没有资格批评论断他，不可以处理他犯罪的事情。从近的上下文已经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解释和错误的应用，那么我们再从远的上下文来支持我们这样的解释。好，远的上下文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九到十三节，我们在第一堂课也已经举过这个例子。在这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保罗教导教会要处理罪恶的问题，那些犯了罪而不悔改的教会要审判，就是要施加以教会的纪律。所以从远的上下文我们也知道，刚才的那个经文是不可以说啊，来当作有罪而不处理的。
先看近的上下文，然后参考远的上下文，这个是解经的一个黄金的原则，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鉴于刚才我们所 鉴于弟兄姊妹有一个习惯，看到一个词就开始望文生义发挥，好像刚才看到那个没有罪的就发挥了很多，所以接下来今天的重点放在同样一个词语出现的时候，它放在不同的上下文可能有不同的意思。你不能看到一个词语然后就认为它一定是那个意思，不一定。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面酵发酵。好，在路加福音13章20到21节这里的面酵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酵，有妇人来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那么大家看一看，这个面酵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相信大家都能看出来，这是好的，因为他前面讲，来比喻神的国越来越兴旺。那么同样是面酵两个字，出现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六到七节，你们看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里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饼，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你看见这两段经文都提到面酵，都提到全团发起来，可是下面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经文很明显的上下文告诉我们，这是不好的面酵啊。所以同样的词要放在不同的地方才来决定它是什么样的意思。
上下文非常重要。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好，我们听到狮子，狮子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也是根据上下文来决定。比方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这里说，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这里很明显的吼叫的狮子是形容魔鬼，是象征魔鬼，肯定这里的狮子是非常不好的。
同样是狮子两个字，这个词在启示录五章五节这样说，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好，我相信大家很快就学到了，同样是狮子，这里的狮子就是形容我们的弥赛亚救主君王是好的。所以狮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要看它出现的上下文指的是什么意思来决定。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上下文可能会有不同的意思啊，所以上下文好好的多看几遍来检验啊上下文。我们接下来再举一个例子，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施洗约翰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那么问题来了，这里提到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我们能不能得出个结论说，信徒我们就是要受圣灵与火的洗吗？有的人说，这明明就是圣经上写的字嘛，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嘛，那是不是这样呢？
那还是要从上下文来决定。好，我们来看一下十一节的前文还有后文。好，我们看上文七到十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好，所以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在对谁说话？是在对这一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而且施洗约翰称这些人是毒蛇的种类。然后施洗约翰又继续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先，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注意没有？它这里出现的丢在火里，这个火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很明显，这里的丢在火里是指审判的火。
我们再看下文就更加清楚，同一章十二节这样说，他指的是那个审判者，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从上下文我们又看见火又出现了，那么这里很明显的是有两种人有不同的结局，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头一种是圣灵的洗，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下文告诉我们说，把麦子收在仓里，这是他的宝贝，是属于他的。
然后另外一批是糠，要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很明显的，圣灵与火的火就是对应这一个，把糠用不尽的火烧尽了。圣灵与火在这个上下文看来很明显，不是指同一件事情，它是指两件事，而且是对两拨人。圣灵是对那一些属于耶稣基督的悔改接受救恩的人，在这个上下文就是麦子，最后审判的时候，神要把麦子收在仓里。而这个火呢，就是对那一些拒绝耶稣到底，就是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形容的糠，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那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圣灵与火确实不是同一件事。
而且我们不要看到施洗两个字就一定是很好的，如果是在这个经文里面看见施洗的时候，表示他是完全沉浸被火所包起来，就像我们受洗的时候被水整个浸过，那这里的火，审判的火要整个把它烧尽了，是整个浸泡在火里面。所以同样的，再回到这个原则，上下文来决定这个火是指好的还是不好的。
养成看上下文来解释圣经的习惯是很重要。那么马太福音三章九到十二节这里的圣灵与火的火，就是指刑罚和审判。我们信徒是要受圣灵的洗，不是要受火的洗。而且这里的火呢，它是指实质性的，是真的火，是地狱火湖，那个火湖的火。
火到底是指什么样的意思？火在圣经里面出现在很多的地方，还是要看上下文来决定。比如说在这里的阿摩斯书七章四节，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这里的火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当然，上下文就很清楚了，这里的火是指审判的火。那有些人会说，可是火不是也有好的吗？
好还是不好，依然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原则，根据上下文来决定。
有的人会说，可是《使徒行传》二章五旬节发生的事情，不是很明显的把圣灵跟火联系在一起了吗？你看，那里记载，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不就是很明显的圣灵跟火出现在一起吗？其实在这里的圣灵如火焰，同样的是一个象征性的，这里主要讲的是赐下圣灵的恩赐，有口才对那些四邻八围来朝圣的人传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不是把圣灵 啊，充满跟火是联系在一起。
好，舌头如火焰，是象征圣灵赐下说别国的话的恩赐。再来看彼得前书一章七节的经文，这里也是有提到火，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那这里的被火试验的火是象征性的用法，象征我们活着的时候在困难的处境里面接受磨练、接受熬炼，我们的信心就会被炼尽，就像那金子一样，比那金子能坏的金子还要宝贵啊！所以这里是熬炼、炼尽、洁净的意思。
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也出现了这样的经文：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么样。同样的，这里有火也是象征性的用法，指的是一个最后的揭露的公正的审判，把一个人的功成都显露出来。
那回到我们的经文哈，三章十一节，这里的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我们一开始问说，信徒是不是要受圣灵与火的洗呢？透过上下文，我们知道信徒只受圣灵的洗，只有那些刚硬抵挡神到底的人，在末后审判的时候要受地狱的火的洗礼。
所以这个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要受火的洗。有不少人喜欢唱一首诗歌，用圣灵与火为我施洗啊，这个是虽然白纸黑字是圣经的话，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但是因为没有受过解经的训练，不懂上下文，所以是错误的诗歌。好，盼望大家现在能够学习到了，看见了一个词语，一定不要很快就下结论，因为它在不同的上下文可能会有不同的意思，由上下文来决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我们今天第二课的课程就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布置一下这下半堂课的作业。
好，第一个是今天下半堂讲的课里面提到的这个解经原则，澄清了你哪些观念，对你有什么收获和体会，请你写一下。
第二题我们布置的是解经的练习题，好，你一定要练习，反复的练习才会熟练掌握这些解经原则。好，我们是要来看使徒行传16章29到31节。
这里同样提到了得救这个词，那么你运用今天所学习到的，我要你分辨一下啊。那经文是说，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的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那么使徒就对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哦，同一节经文出现得救两次，请问这是不是神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应许？只要你信了耶稣，你和你全家都必得救啊！这第一个问题，你同意或者不同意，请你举出理由和根据。第二题，狱卒他说，我当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这个得救是指灵魂上的得救呢，还是指身家性命的得救呢？那么你根据今天所学习的，然后看上下文，你来回答。我给你们一点温馨提示，这是保罗进入欧洲传福音的第一站啊。好， 这就是简单的提示。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上的课啊。盼望各位同学们再回去好好的努力，多多的操练，你们会越来越提高的。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